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6号，公元2017年4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印度东北部访问行程，返回达兰萨拉；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官媒采访；印度与中国同时提案藏医学系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印度国会议员强调印中关系的达赖喇嘛因素；达赖喇嘛的智慧图片展于罗马尼亚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3月底开始对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与阿鲁纳恰尔邦进行访问，在圆满结束近2周的行程后，尊者于今天4月12号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今天12号上午约11时返抵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以及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等前往机场迎接尊者。尊者的车队驶往官邸途中，大量僧俗持哈达与藏香在街道两旁恭迎。3月31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东北部访问，4月1号抵达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市。在阿萨姆邦，尊者同该邦首席部长为首的政要一同参加了由政府发起的河流节，并与58年前曾护送自己进入印度的阿萨姆步枪队一名老兵重逢。4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阿鲁纳恰尔邦，先后在邦迪拉、迪让以及达旺等地向聚集的喜马拉雅区域信众教授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于达汪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官媒采访，讲述了他个人以及这一拥有上百不同族群的地区同达赖喇嘛尊者间的特殊感情。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访问阿萨姆邦与阿鲁纳恰尔邦，除当地民众外，还吸引了无数喜马拉雅区域的信众前来。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亲自前往此次访问行程首站阿萨姆邦，迎接尊者，并从当地开始一路随同尊者出席每一场尊者的演说与弘法活动。昨天他在恭送尊者离开达汪后于脸书写下感言：数千信众今天强忍泪水恭送我们爱戴的14世达赖喇嘛离开达汪，衷心感谢您莅临这里眷顾我们。令大家欣喜的是，尊者承诺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访问，我借此机会也感谢各方协力促成此次行程的圆满进行。
I feel very much lucky during as a chief minister during my time His Holiness has been
白马堪卓接受了藏人行政中央官媒的专访，指出时隔8年后尊者能够再次莅临阿邦，自己作为首席部长深感荣幸。他表示曾于2011年起就开始提出访问邀请，获得尊者的允诺。他说因为尊者与阿鲁纳恰尔邦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这次他的到访让人民非常高兴，我也同样激动。1959年，达汪是首个欢迎尊者入境印度的地区，而尊者流亡后在西藏之外的首次弘法也于达汪寺举行。白马堪卓指出，因此这里的民众对尊者的虔诚信仰与爱戴是自然的。 被问到尊者的教言是否有助于他的政治生涯，白马堪卓回答说，
I am a very, you know, like a great follower of His Holiness, the 14 Dalai Lama.
对我个人来说，是尊者的信徒。阿鲁纳恰尔邦拥有26个主要族群，我作为首席部长，自然会遇到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我会牢记尊者的开示，用更加宽广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这对我非常受用。白马堪卓也介绍了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事宜，说我很荣幸于1983年邀请到尊者主持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当年是在迪让地区，而这里的人民来见我讨论任何问题时，总是会提到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所以借这次尊者访问的机会，我代表民众提出了再次传授灌顶的希望，获得了尊者的允诺。白马堪卓已经过世的父亲多吉堪卓曾任阿邦首席部长，也是尊者的朋友，达赖喇嘛此次特别参访了为多吉堪卓建立的纪念馆。白马堪卓说，在看到尊者用手触摸那张他与我父亲的合影时，我内心非常感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与中国同时提案藏医学系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与中国同时针对藏医学系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案。印度文化部资深官员指出，印度已经为藏医学系统的提名准备多年，目前已提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藏医学系统目前是最古老被记载的医学系统之一。该报道表示，目前藏医在西藏、蒙古、不丹、尼泊尔以及中国部分地区被采用，而在印度西经阿鲁纳恰邦、大吉林以及拉达克等地也有藏医学的足迹。藏医学的中心则位于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报道指出，学界对其发源地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是印度，有些人认为其是与中国开始的，其他人则表示藏医学是在西藏发源的。为了强调藏医学中的印度成分，印度瑜伽部网站指出，藏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大多与印度赤兔医学体系相似，印度阿育赤兔医学体系约于西元三世纪传入西藏，而七世纪后佛教传入西藏后才开始流行。此后印度医学文献、佛教、艺术与科学一直持续传入并影响至19世纪初期。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副校监阿旺桑丹教授主要负责该提案，他告诉媒体，有传言中国要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藏医学系统为西藏中国医疗系统，然而现今根本没有中国西藏这样的命名法，不是西藏就是中国。他指出，即使藏医学起源于西藏，它仍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藏医学在印度的历史有千年之久。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现印度国会议员沙希塔鲁尔向媒体投书，分析了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之间的角色。印度国会议员沙希塔鲁尔10号于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分析中印关系中的达赖喇嘛因素。 评论首先指出，近日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邦的争议，中国政府对此表达数次强烈关切与抗议。印度和中国对于达赖喇嘛及阿鲁纳恰尔邦的看法截然不同。印度方面不断向中国强调本次的行程属于宗教性质。中国表示，无论如何，达赖喇嘛都不是精神领袖，只是政治领袖。而由于他支持西藏自治，因此他访问敏感边境地区被视为故意挑衅。然而，中国政府升高抗议的层级，印度政府对此则重申其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并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制造人为争议。中国官媒更于达赖喇嘛访问阿邦之际发表一则评论，分析中国目前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以此暗示中国可能被迫采取严厉手段。作者沙西塔鲁尔指出，中共更拿本次行程有印度内务部大臣瑞吉珠陪同做文章，将此事作为该行程涉入政治意图的证据，指出印度利用此次访问作为向中共施压的外交工具。文章指出，印度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身为阿鲁纳恰尔政客的瑞吉珠出席重大精神场合没有什么反常之处，政客经常透过出席这些场合来获得注意力。沙西塔鲁尔于评论中指出，中国政府近几年的举动并没有让印度方面认为与中国示好会带来正面效果。对莫迪的一系列示好举动，中国的反应令印度难堪。作者还在评论中表示，中国政府不顾印度的政治需求，牵动印中关系的敏感神经。例如，中国反对印度要求成为核供给集团的动议，中国否决印度要求将穆罕默德军首脑马苏德阿扎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黑名单的要求，以及中国政府于极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完全无视印度对侵犯其主权的抗议。沙西塔鲁尔于文末指出，中国总是期望其他国家满足他的要求，对于不满足他要求的国家，如日本和越南，他便会让事态升级，加强冲突的力道。但印度要比中国的其他地区内邻国更加强大，立场也更坚定。作者在文章结尾呼吁中共不应再拿达赖喇嘛访问阿邦的事情做文章，使得印中冲突加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场主题为达赖喇嘛的智慧的图片展览近日在罗马尼亚国科瓦斯纳县举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4月11号，罗马尼亚中部的科瓦斯纳县旅游信息办公室举办了一场图片展，名为达赖喇嘛的智慧。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议员乔波·绍格尔、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佐等出席了展览会开幕仪式，并受到县长吉耶夫的热情迎接。乔波·绍格尔在会上发言，讲解了西藏境内的最新局势，以及他参访印度藏人社区并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后的感想。据报道，流亡藏人官方驻地代表扎西平佐等人随后前往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匈牙利语言学家、东方学家、首部藏音词典以及语法书的作家乔玛逝世175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扎西平坐向乔玛的塑像献上哈达与花圈以表敬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